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用心讲真相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这次法会我要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的主要内容是，近两三年在抓紧学好法的前提下，在多救人上用心，在关键时刻守自己的心性，用善对待迫害自己的人，体会到了善的力量，发自内在的心性得到了升华。实践证明，只有听师父的话，路才能越走越宽。第一部分，用心救人的小故事。你快来把俺全村救了吧。三年前过年去朋友家讲真相，家有六七个人在玩，一下午他们听明白了真相，和朋友一家都做了三退，要了光盘小册子，高兴地回家了。睡觉前朋友说，你光救这么几个人，这山村100多户从没见过真相，你快来把俺全村都救了吧。当时自己一愣，以前一点没想，我说等我考虑一下。这大白天的在陌生村挨家讲三退，真有些怕，也可能是师父让他告诉我的，怕抓怕吃苦，难道不怕众生不能明白真相被毁了吗？师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已经是各个地区人类得救的希望。我含泪说，大妹，谢谢你的提醒，你不修炼还能为全村人着想，太了不起了，我明天回去准备好东西，马上回来。3天后，我就在他村挨家讲真相，发光盘等，锁门的发一本小册子。天黑了，客车没了，乡亲用电话让同修把我接回家。心里感谢师父保护，从此有了信心，无论寒风酷暑，下雨下雪，多数坐客车，没有特殊事，平均一个周去一次农村。这样3年，堂堂正正走遍了56个大小村庄，至今最大村800多户，最小100左右，资料发到 95% 以上，但三退还需要时间。讲真相做三退并不难，难的是在磨难中长期坚持，怕人举报，一个村这么多人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怎么办？就必须扎实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时时向内找，才能解体世人背后的邪恶，不受干扰，否则世人不但不信，还会造业。救人急，售票员客车上放神韵。我老家乡镇48个村，婆家40村左右，这些村同修少，我开始背一大包，来回去农村一次不容易，干脆一手一包光盘，一手一包小册子、酒瓶等，农村人祖辈一村，传得很快。我去时坐车不讲，能发些神韵光盘。一次客车在集头停下，人们都拥挤着往上上，我站在车门门口，上一个发一个，人家以为我是售票员呢，所以我去农村就多带光盘。有时在农村没发完，那边爬山拉石子的工程车很多，路不平，跑得慢，我拿着神韵光盘在前面招手，10个车停8个，车高我使劲儿攀上去说，孩子，钱是第二，安全第一，看了神韵光盘开车更安全。都说谢谢大姨，30多张一会儿就发完了，可我身上冲了一身泥土。一次去农村剩下10几张神韵光盘，回家坐上一趟跑市区的客车，在车上发完后，因车上有电视机，售票员高兴地把神韵放给大家看，车上人都精神起来了，声声叫好，不懂的地方我就解释，半路我下了车，我说希望乡亲们这200多里地能全部看完，真是佛光普照。 都说谢谢，也祝我平安。看着远去的客车，我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。这村的喜庆日子，去了一村，进了一家，正遇上满堂的儿女给父亲过生日。老人和全家人听明白了真相，都做了三退。老人是退休教师，拿到了酒瓶，特别高兴。儿女们各自要了光盘等。老人和家人挡着，坚决不让我走，非让我吃饭不可。我说老人心意领了，时间紧，救人急，这样全家才送我出了门。又进一家，是个80多岁的老大娘，腿脚不便，拄着拐杖，她什么也记不住，就能记住大法好。我说这是最高天法，谁也大不过天，你整天念喊也行。我匆匆走了，只听从后边喊转头转头。我转身一看，泪刷一下流下来了。她把拐杖夹在战战兢兢的两腿之间，双手合十喊道，谢谢你，大法好，大法好，忘不了。我向他招手说，大娘，请你谢谢师父吧。又一家结婚的，我说几句祝新郎新娘祝福的话，没讲真相，每人发了一个神运光盘，让多传亲朋好友得福报。婆婆说，俺家今天真有福，双喜临门啊。我发完就出了门，他后边追上来，非得给喜饼喜糖，不要还不行。中午我饿了，刚想吃，一想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不能吃。晚上把喜饼放在师父法像前说，请师父先吃吧，替世人感谢师父救命之恩。师父的慈悲安排。我是交界处山那边，听说有四个小村，下车得走十几里才到。我提着两包走不动不说，走到也得半天，愁着了。正念一到，第二天累也得去。那天大清早，同修来电话说，今天我休班，用车吗？我高兴地说，太好了，师父太慈悲了，这下不愁了。同修一直把我送到山村口。这一天，四个小村有100户，全都讲完了。90岁的大娘和卖海鲜的中年人，一家90岁左右的老大娘听了真相，说自己最信神。她问我是谁让我来救人，我说是神仙师父。这下她可帮了我的忙了，她拿了拐杖挨家敲门，人家出来了，她就说快点过来，神仙派他徒弟来咱们这儿，快来听。对面遇上人，老大娘就用拐杖拦着，不听不让走，好几个人三退，还要了真相。在另一个小山村，还遇上40岁卖海鲜的，他听明白后退了团，要了各种光盘小册子。他在那儿卖，一堆人买海鲜，他也帮我讲。有时遇到门缝高的，他帮我塞。傍晚他说，你是哪里的？我说我是某某市的。他说，今天佩服你们法轮功不为钱，没有人能这样做，今晚我一定用车把你送家去。我说谢谢，我家距离这里70-80里，再说山那边还有一趟车，我得快走。又路过一个敬老院，发完我就走了。雪雨挡不住救人。冬天有时下雪，雪化了再移动，像镜子，去坡上一家，一不小心就滑一跤。进门说了，人家也三退了，又有了信心。几次下雨，村里全是泥道，溅得膝盖以下全是泥，又累又饿。苦是苦，一想起师父为众生不知承受了多少苦，这点苦算什么，就又有了力量。比如山那边有一个50多户的小村，昨晚刚下完雪，那山路一个脚印儿没有，半山腰3条路。到山顶一看，走错了，村在那边，往回走就远了，进走就得爬地沿儿，雪又滑，没办法，就先把包扔上一块地，抓住草爬上去，挨个地沿儿爬，心里背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，见红银二，正念正行，全身就热得有了力量。 这样一上午全部讲完，有些信教的也退了党，村里有些老人非常感谢，非得留着吃饭不可，我谢绝了。村民说，法轮功还是好，怎么一会儿又放回来了？去年靠年刚下完雪，人们不敢出门，真是讲真相的好机会，700多户可得去几次。早上讲到9点多，一位60多岁男的退了党，要了小册子，挡着不让我走，说去多叫人来退。我说不用，每家都落不下。一会儿他领着村治安几个人追上我说，就这个人叫退党。当时我心疼，资料还没发完，我在后边抢着往门缝里塞。我说你们得为全村生命负责啊，等我发完了再抓。他们人多，夺了我的包，来到了村委门口，正好全村人都在弄合作医疗，我借机就讲真相。一会儿派出所的车来了，我就上了车，在车上给小警察讲，某党已不行了，天要灭他谁也挡不住，千万保护大法弟子，时间紧，别耽误我救人，一旦大淘汰来了就晚了。来到了派出所，小警察们又端水又给苹果，我说我不吃，虽然天很冷，可我热得脸通红。10多分钟，有个警察说，大姨你可以走了，上边叫放人。我走时说，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千万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最高的佛法才能保佑你们。他们说，大姨一定注意安全。还不到11点，我得返回那村去，要不这村民眼看着我被抓了，以后怎么讲真相？趁着他们没回家吃午饭，马上我又回去了，客车上人满满的，我就大声讲天安门自焚是造假。车上一人说，你好大胆，不怕派出所抓你吗？我说刚放出来了，他们不抓好人。来到了村委门口，还有很多人在那儿，我就见人就说，大家千万别害怕，举报也没有用，公安派出所也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才不抓。一个村民说，还是人家法轮功，杀人放火的不会放人。我又找到举报我的人和治安讲真相，他们都低下了头。就这样，我紧接着又去了3次他村，给众生得救打下了基础。这3年去农村，就这一次被干扰了。向内找是头天晚上同修和我要光盘，我说第二天我得拿着去农村，就没给。同修第二天不出去，还非要，我不给他就火了，我也火了，还是没给，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向内找还是为私为我，不给同修光盘留着自己用，救人也是为了私。妹子，佩服你说得好，大哥今天中午请客。今年转眼到了夏天，人们热的都在大街上风凉，一群群的人，有的在打麻将，有的打扑克聊天的。我先从街头给锁门的发小册子，那边有人喊，干什么的？我说发小册子传单的。他们又问什么意思，我说送幸福保平安的，就让我过去。我发到那帮人跟前就讲真相三退，发光盘小册子，另一边又让我过去，我说别急，马上过去，千万别走，出这个村没有这个店。又发一趟小街，再讲一帮，抢时间，因为农村都睡午觉。来到一群人那里，其中一人说，大妹子，看看你热得满头是汗，为了什么？大白天在街上敢说某某党不行了，佩服你的胆量，你不怕被抓坐监了？我说，大哥，这几年全是为了你们吃的苦，一言难尽。然后我把红银三中的赠世人找真相背给他们听，大家听得眼睛瞪得老大。那人说，大妹，听你背的这些意思真深，你坐下好好给俺讲讲，让给我一个凳子。我说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为什么叫地球？因为我们住在宇宙最低下层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都知道人的大脑打开 30%， 上边的高级人类是打开 100% 的，所以才叫神。应该相信这茫茫宇宙一定有不可抗拒的法则，真善忍是宇宙最高佛法，人间叫法轮大法。如果人认为真善忍都不好，人还能留着做根吗？ 这就是为什么叫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二是为什么三退才能保命呢？宁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哪朝哪代是天定，都有了结的时候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从古至今，谁杀人谁偿命，个人杀人个人偿命，集体杀人集体偿命。某某党杀害了8000多万自己的同胞，然后我就把毛、邓、江伙同某某党犯的天法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，人做天看账上流，贵州省断裂的大石头出现6个大字“中国共产党亡”，咱们干一年不够贪官吃一次饭、嫖一次妓的。他说佩服你的直爽，都是真话。我现在退出这个该死的党，接着又退了2个党、2个团、4个队，各自都要了光盘小册子。他说妹子，大哥今天没别的，中午到我家，我请客表示心意。我说谢谢了，我还得去救别人呢。到那边商店医疗室发了些光盘。师父用常人的口鼓励我，一般回家只能挨个讲真相三退，给个护身符，车上有对年轻夫妇，女的怀孕了，都用真名做了三退。丈夫说为了保胎儿也得三退，车上7、8个人都三退了。市郊有个同修有事我得去，平时没时间，今天下午刚3点，但是累得头疼。我想起耶稣为了渡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师父这次改变了旧法理，师父不承认的我也不承认，才想起发正念清除头疼的干扰，马上头就清爽了。下车后又坐上了市区的车去同修家，这对年轻人又和我同车，在车上退了4、5个人，小伙子帮着我把司机退了。下车时那小伙子在车窗喊，大姨，你今天功德无量。我说谢谢，心想一个常人怎么会这么说。后来同修说是师父通过他的口鼓励我。到同修家吃了饺子，又帮同修写了严正声明，这样什么事儿都没耽误，省去第二天的时间学法了。发酒瓶共产党的小故事。同修做酒瓶不容易，家里存了很多了怎么办，打坐时脑子一念，骑着自行车顺着路边三退边发，这是师父的点化。第二天正月初6，我骑车往农村方向奔，没想到现在骑自行车走亲戚的太少了。我看见摩托车、手扶车，就下来喊大哥过年好，多数人以为认识呢，就停下车来说怎么忘记你是谁了。我说很早以前认识，现在没空讲，快告诉你天机。讲完真相三退后，我说给你一本真实历史的书看，千万多传人，传得越多福报越多。遇上路边散步的，我也上去打招呼，互相拜年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做了三退，给酒瓶不要，我又说你看看吧，要明明白白活着，他又要了。就这样我骑车走了60里地，发了20本，往回返剩下5本，拿少了。在一条坑洼的路上来了一个手扶车，上边有4、5个人，小伙子开的。我说孩子走亲戚吗？小伙子停下车，我就和车上人讲真相。小伙子一看不认识，又不愿意听，开车就走。车上人伸手要酒瓶，叫小伙子停，就是不停。我骑上车就追，追上刚放稳车他又跑开了，干脆不骑车了。我拿酒瓶追着跑，追到2步远，一下子扔到车上，他们接着了，接着的高兴的笑了，我又喘又笑，这人得着酒瓶多不容易啊，这一天退了20-30人，累得我好几天才休息过来。一个副局长退党。今年正月，我去理发，理发的人说，大姐，你这脸皮越来越细，还这么红。我说你不是早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？他吓得说公安局长在这儿。我说这个局长真有福，我想找还找不到呢。我接着说其实公安局的人长得都挺好，可惜不识正邪，听某某党，枪口整天对了老太太和妇女开。局长说我，你说够了吗？ 我说，还没说够呢，我把真相讲给你听听吧。我就把毛邓江犯的天理说了一遍。那局长又说，你还没说够吗？我说，想听听你的。他说，我不信某某党能倒，如果你师父回国，我第一个。我赶紧用右手挡住他的嘴，说，住口，不允许你造业。你有父母吗？他说有。有妻子儿女吗？也说有。我说，你今天口出狂言，不怕天惩罚吗？不为了自己，也得为家人负责任，说不定今晚不会说话就住进医院呢。他大眼一瞪，说，怎么办？我说，你快向李洪志师父认错，佛法慈悲威严同在。他双手抱拳朝上天，说，李大师，我刚才是无意说的，请大师原谅，再也不敢了。这时我的泪就落下来了。我说，你应该这样双手合十说。他马上学着双手合十，他说，大姐，这下我告诉你我真姓什么，你快给我退出这个党吧。我说，你看过酒瓶等真相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，我马上回家拿给你，你等着我。他说，我一定等着你。我急得棉衣拉链都没顾上拉，一会儿拿回来了给了他。他连声谢谢。我说，你终于有救了。人群里发神韵光盘。除了一个星期去农村外，余者时间在县市大量发神韵。我想单人就太慢了，如何能多发？剩下时间好学法，充实正念。我家离市批发市场近，从晚上两三点到早晨七点人车不断，全市都来拿货，这样让神韵光盘各地都能得到。刚开始一个多小时面对面发70多张，后来就能发50，现在就得问看过没再给。现在开始发酒瓶真相光盘，隔几天去一次，其实都有电子眼，我也不认识他，我想他也是为法来的。再去车站，每辆客车上发。上车我说，祝大家幸福，我给大家免费送一个神韵光盘，纯善纯美天下第一，谁看就能得到神保佑。一般5-6辆车能发100多张。工地、加油站、修路的、路边各门市部、红绿灯停车的，还有些小工厂也都去发。一次路过一家打麻将的10几人，大家边打边接神韵。井里边坐着一个男的不让发，打电话举报。我想出来，人多出不来。这时我说，快，大家谁要出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。他边打电话，我边从空中往里扔，发了5-6个，我就离开了，也没事。又一次大桥停了辆面包车，里边坐着好几个人，我上前说，祝大家平安，每个送一个免费神韵光盘，天下第一秀，谁看了谁没白活。一人说，上车吧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，指了指肩牌。我这才发现里边坐了好几个警察。我说，我还当是什么呢，脱下衣服不一样吗？胡某某也得保命不是？他们都笑了，说，大姨你小心点，共要了3个光盘。第二部分，内在心性升华的转折点。在我市发神韵光盘畅通无阻，生出了干事心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今年6月份发给了一个警察，他二话没说夺包就走。因包里有800多元集体钱，正要去送给同修，我急跟着到了派出所，给全体人员讲真相。一会儿公安科长来了，问光盘哪里来的。我说，你光抓人我能说吗？他转身就走了，一会儿回来把我放了。回家一看，师父像、大法书、电脑等都被抄了去。由于4-5年没出事，就对安全放了松，自己的生命是师父大法给的，难受的心情真要了我的命一样。我想当天马上去公安局要东西，又一想，现在我是不理智的，明白主要是去讲真相救度他们，早日停止迫害，可是明知心里也过不去。第二天我打电话把这事告诉同修，我说下周想去公安要东西讲真相。同修说，想去就去吧，要是专为要东西还是为私，你一定要用善心打动他的心。迷中的他明白真相后 不再迫害大法弟子，全是同修就能走出来讲真相，众生就有福了。如果用恶和斗，他们会更恶，那也不符合法。十多年为了什么？师父传大法不也是为了度人吗？你能最后达到你不要东西，他良心真想给你就行了。真能这样做到的话，一定是个好结果。我听了同修这些话很在法上，可是我当时心还是没扭过来，我会努力调节好心态。同修后来到我家说，就上次给你打电话时，一瞬间三个多月压在心里透不过气的物质一下子散掉了，这会儿心里这么轻松。我说一定是你讲的话符合了法，师父把这些败物拿掉了。为了达到法的标准，调整好心态，这几天静心学法看神韵，特别看了红银三的歌词，我被歌词中师父宏大的慈悲感动得泪流满面，唱的每一句真是能震撼宇宙啊。同修听说我下周去公安讲真相都很支持，让全体同修那天上午帮着发正念。我叫同修稍去三点认识和大家协商，一是同修们别心浮动，该干嘛干嘛，千万别耽误救人；二是发正念解体的是另外空间操控警察的邪恶，发出善念让全体警察和世人都能得救；三是不曝光，不发小册子和不干胶，不行再说。听说大家都同意了。到了周一我去了，门卫警察要身份证登记，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身份证没有，你直接打电话给某某科长，就说我叫某某，找他。门卫说科长下乡了，我说那你找局长，他又说局长开会了，我说门卫请你告诉一声，见不到人，中午下午我不会走。心想这样怎么能对得起全体同修发正念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就在公安门口打坐练功，坐了半个小时，门卫看见也无人过问，不行，先回家告诉同修们停止发正念。走出不远，见到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，他们老远看见我打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说了一遍，同修说去后门等，他们都走后门，最好能找国宝大队长讲真相。我马上去了后门，是一个大停车场，后门门卫说这里是上下班的地方，有事去前门，我说没办法，他不见，就只好这里等着。过来一辆车，我就上去挡，看是不是，再来车再挡，这样等了两个小时，听见门卫打电话说后门有个50多岁的法轮功妇女，老是挡车找某某科长。一会儿过来一个30几岁的警察，叫着我的名字说你还没走啊，我说你是谁，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，你一定是国宝大队长是不是，他说不能说，说了就上网，是不是丢了那些东西要了你的命了，特别这几年手抄2遍转法轮，真是横平竖直下了功夫抄了，都被抄了去。我说我的命都是师父和大法给的，为了抓紧时间讲真相，来不及说东西的事。他说你种的地吃的粮食都是某某党给的，怎么还反对，我说你们年轻人知道的都是假历史，你知道某某党老祖宗是一帮子流氓起义造反，白手起家，毛抢了地主的地和资本家的工厂。再往前说，宇宙慈悲于人，赐给人大自然和山水，人们才能开出地来，怎么能说是某某党的地呢？又把毛邓江犯的天法说了一遍，某党害死中国人8000多万，特别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天地为之震怒，贵州出了藏字石，难道是偶然的吗？由于宇宙上下所有生命都偏离了法，为了救度留下这些生命，师父吃尽了无数的苦，为的是宇宙苍生包括人类同化真善忍，大劫难来时才能留下。你说连真善忍都认为不好的人能留下来做人种吗？希望你悬崖勒马，将功补过，神目如电，佛法慈悲威严同在。你想哪朝哪代对准老百姓开枪，他不是真正的邪党吗？他的法律超过了正义善良，一定是恶法。你整天跟着某某党跑， 难道你真愿意给他当陪葬吗？不为自己也得为家人想想，将来事实大白于天下，你能为自己辩护无罪吗？你说执行上级命令，上级都完了，你怎么办？真得三思啊。他说，怎么办？我得吃饭啊，现在也找不到个政党，如果有正的党，我也支持参与。我说，不要紧，你应该在这个位置上悄悄保护大法弟子，功德无量，人做天看记得账，你年轻轻的得明明白白的活着，糊弄工资拿到手算了。最后他说，以后你再出去讲真相，把书送别人家放着，今天你找科长，他不会见你，你就是要东西也得经过局长批准。这时我就把我写好的七张真相信、三张关于法律的信、一本轮回的小册子给了他。他发誓答应一定自己先看看，再给科长看，也诚心答应了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。我劝他退党，他不大痛快的也答应了。回家才知道科长给了孩子电话号码，说有事就打电话找他，后通过电话给他讲真相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几个学法小组同修说，以前一立长发正念叫其遭恶报，自己心里也不舒服，通过发正念体会到了善念的力量，同修也升华了。过了几天，星期天下午打电话给迫害我的科长讲真相，他听一会儿说讲得好，继续说，我一直讲了半个小时，最后我说等下次再打吧。就在打电话的第二天，一个同修叫我去某村交流，我不愿意去，因为那几天没学法，但是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答应了。我们约好在小车点见，我先到了，那里有十几人等车，我就开始讲真相发光盘。其中一个女的是练附体功的，她说，我站在某党地盘上反对某党，吃喝都是党给的。我说，那为什么外国没有某党还都愿意出国打工？他说，你怎么不转生美国、日本？我说，希望你不要诽谤宇宙大法。他很生气的样子走了，就打电话举报，马上来了两趟客车。我本可以走脱，可是担心同修来了还带了一些资料，认出来怎么办？不能走。一会儿同修带了一箱子东西从北面过来，我小声说，你别认识我。这时候警车从南过来了，我马上往南朝着警车过去说，你们想来听真相是不是？警察叫我上车，我马上上去了。有个人说，在以后讲真相你去别的地盘，别在俺管辖的地方。到了派出所，那位科长又来了，说，怎么了？又被举报了？我说，是啊。他看过真相信，昨天又听了半小时真相，看得出真起作用了。他说，跟着我走。走出大门，所长小声说什么我没听到，只听到那科长大声说，不能抓，有病。上了科长的车，他说，你没骑自行车，买辆自行车得几百元，别不好意思说，车在哪儿？我去帮你拉了一块送回去。我也可怜你，太困难了，你整天往外跑讲真相，千万注意身体，再说你不能找个轻快活边挣钱边讲吗？我说，孩子给我钱也够用了，这身边都是没得救的生命，就是天天不睡觉也救不过来，钱够花就行了。再说我心脏病是被你们送去劳教打的，迫害出来的，这四五年不挺好的吗？这样科长一直给我送到门口走了。今年八月二十日左右，脑子里有个很强的念，一定要再给公安科长讲讲，否则怕将来给自己留下遗憾。我就用公用电话说，首先感谢你上次没对我怎么地，还亲自用车把我送回家，谢谢你。我谢你是小事，你可知当时天上就给你记一功吗？他一愣，天上记一功？我说，是功过簿上记的，真为你担心，所以又打电话给你，你一定得看风向，江周伯都不行了，是天象，公检法虽然还迫害没结束，像汽车刹车一样得有个惯例，你年轻轻的也有父母儿女，不能继续为某某党卖命了。从事实上你也看到了，十多年你们这样残酷的迫害，法轮功大忍的胸怀， 请你千万三思啊，正法没进入人间，还有选择的机会，否则后悔就晚了。看看形势变化很快，说不定哪一天结束，一旦有那一天，我想我一定站在你的立场上替你说话，可是你得从此善待保护大法弟子救人，否则我干着急没有办法。外面各地的警察都悄悄在保护大法弟子，在给自己留后路，虽然你在那个环境也有些不好办，可是生命是可贵的，难道你就为了享受那么几年吗？看得出你本质很善良，如果你明白真相，信我给你讲的真相，再也不会去干那些蠢事了。这时他声音很沉地说，我很感谢你，我拿了你的东西，你也没有曝光，发小册子贴不干胶。我这里能感到一个生命良知在复苏，当时我就落泪了，感谢师父教了我真善忍，也感谢师父安排的好同修，告诉我很多劝善的话，我心眼直，有些话也想不起来。回家做着饭，我哭出了声，亲身体会到师父为什么能救得了宇宙无量众生，是师父的无量慈悲能容得了旧法理成住坏灭，救宇宙生命未思未我的过错，才能使一个生命从本质上愿意改变。这次我真感到了十多年不会修，亲身体会到了善的力量，我一定会努力朝这个方向精进。又想到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，我为他三番五次的好，可同修之间更不该有什么可以间隔的了。另外我理解了和我交流的那位同修，为什么他就能事事为别人着想，开始做事就能知道结果。以上这三点是我近来深刻的体会，师父一下子把这多年不好的物质拿掉了，打坐也美妙了。提高后，我会跟几个内心有间隔的同修，还有有成见的同修，都能站在对方立场上交流，一次两次，而且诚心地向同修道歉。同修发火，我心里就想，真正善意的忍，一会儿同修声音就小了，也能把内心的话说出来了，都能从内心沟通，和同修之间终于能和谐相处如初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同修我和我们的资料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第十届法会了，我一直没给法会投过稿，很想投，但写什么呢？猛然想到，我几乎每天都和我们的资料、师父经文、明慧周刊、真相资料打交道，虽然量很小，活动的范围很小，与同修们比起来不值一提，但这件事伴随着我走过了十几年的正法路程，是我配合整体讲真相的主要项目，所以我想就写写这件事吧。一，取送资料。迫害开始后，同修们都希望及时得到明慧网的资料。我认识几位老年同修，年龄都比较大了，行动不方便，我就主动担起了给这几位同修送资料的事，每星期一次，晚上骑40多分钟或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，按约定的时间地点从同修手里取回资料，回家分好后再按约定的时间送到同修家。看上去就这么点事，可十几年如一日，同修在变，同修的家庭住址在变，可我的角色没变。取资料一直坚持到2010年，送资料坚持到现在，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因为天气、家事或自身的原因耽误过一次取送。能记起来的一次没接上头，是因为那天下暴雨，地道桥下积水太深，无法通过，绕到另一个地道桥还是如此，好在水浅些，就拖鞋光脚扛上自行车趟过去了。 赶到接头地点早已过了约定时间，同修等了一会儿，估计我来不了了，就走了。我没记准同修家的地址，只好冒雨回去，第二天再来。给我送资料的同修换过四位老年同修，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，家境各不相同，但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件事，都非常认真负责，想起来都让人感动。记得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夜，我去取资料，七十来岁的老同修早在那里等着我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包资料，鼓励了我两句，反身朝着他家相反的方向走进夜色中。我知道他是接着去发真相资料了。看着他寒风中的背影，大法弟子伟大在我心中油然而生。师父的新经文来了，我都是尽快送到同修手里，绝不在我的手里拖延一天，因为我悟道人间一天，天上就是很长时间，同修晚拿到一天经文，损失就不知有多大。记得有一次送资料的同修没告诉我有新经文，拿回家后打开包一看有新经文，我意识到必须马上给一个同修送去，立刻起身又跑了两个多小时的路送去了，其中一个多小时是重复跑的刚才去取资料的路。有次连续跑了几个同修家，回家已过午夜了，躺在床上累得都睡不着了。我曾有两次被汽车撞，都是送资料回来的路上，都是夜里汽车倒车撞到的。好在学法这方面思想基础打得不错，在师父的保护下都是什么事没有。有的时候也很神奇，一次取送资料前自行车从来没有过的无故倒了两次。我急着吃饭赶时间也没多想，临走时才发现自行车后胎一点气都没了。我急了，胡乱打生气，推上就走，可没走多远车胎就软了。我已顾不上管了，一个劲快骑，希望按约定的时间赶到。赶到后我发现车子还有气，就又接着赶到另一个同修家送资料，来回两个多小时。回家后发现车带还有气，第二天一早发现一点气没了，推去修理，看到破了很大一个口子。这些年取送资料我是乐此不疲，麻烦一点累一点不算什么，意义重大啊。当然也有磨练心性的时候，如走了二三十里按约定的时间送到同修家，同修家里却没人，心里也是很不痛快。有的同修长期不精进，每次送资料去都交流，但长期没变化，心里就感觉委屈了。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，说了多少次仍我行我素，有时急了就不想给他送资料了。明慧网那么多关于资料点安全的文章，有的同修就是不在乎，弄得我很无奈等等。每次思想破洞时我都记住师父没让我放弃谁，我就不能放弃，每次归正后就继续愉快地做，畅通无阻的资料传递保障了同修们整体提高，整体配合。二，发真相资料。给世人发真相资料我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初期怕心是很重的。记得第一次发资料，当时还没有成品，我手写了十来份揣在兜里跑到街上去发，想往自行车筐里放，可左右前后一看都有人盯着我，就这样转了一个多小时一份也没发出去。有一次更闹笑话，一个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发，路过一个网吧门口时，我快速从我的车筐布兜里摸出一份真相资料，扔进了停在门前的自行车车筐里。骑过去后我总感觉这份资料手感不一样，一检查是我把刚领的这个月工资当真相资料给发了，1000元用纸包好，和一份真相资料大小差不多。我赶紧回去拿了回来。最尴尬的一次是我走到了一个新建小区门口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心进去发真相资料。我看到门卫正在屋里看电视，就径直走了进去。没想到这个门卫注意上了我，拿着手电就跟上来了。这个小区就一栋楼，走到头只好往回返。他马上用手电照住我，问我找谁。我编了个姓，他马上说没这个人，我再不会编了，被他好一顿训。 最丢人的一次是我在一个小区门口的电线杆上贴布干胶，刚贴好被守门的保安发现了，他快步走过来看我贴的是什么，当时我慌了，急步走过马路，撒腿就跑，头都不敢回，一拐弯藏在了一个树丛后面。我的心情当时坏透了，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徒怎么狼狈成这个样，太给修炼人丢人了。有惊无险的事也有，08年奥运期间，警车满街乱窜，便衣到处都是。一次我发真相资料，路过一家医院门口，不知是我裤兜鼓鼓囊囊的，还是我发资料的动作被他们看到了，巡警怀疑上了我，他们又不便在人多的地方盘查我，就把警车往前开了二三十米，在人少的路边等着我。我看穿了他们的意图，就马上躲到后车停后，不往前走了。他们等了我半天不见人影，只好开着车走了。当然发真相资料也有真难受的时候，一次我亲眼看到我刚发的资料世人连看都不看一眼，拿起来就扔到路边树下了，那个心太受刺激了，但马上向内找更可怜世人了。这些年发真相资料，寒风中被大法，身体很快就暖和过来了，大雪中摔了一跤又一跤，仍然往前走。下大雨，正好去南进的社区，酷暑中爬高层楼，汗水把衣服湿得不成样，在村里发碰上狗咬也是很麻烦，有的居民怀疑你是贼，那眼光真让人难受。这些年大约也进过100多个居民区发过真相资料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我尽心尽力认真对待每一份资料，从不敷衍，因为我知道它的珍贵。三，做真相资料。迫害初期，看着被谎言蒙蔽的世人，心里真急呀，迫切地想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，可当时没有真相资料来源，我决定写诗，把真相写进去，先后写了几首，抄在纸上，利用下班时间发出去。后来同修给送来了复印的正规的真相资料，就开始发同修复印的真相资料，但每周也就给个20来份，达不到我大量发的愿望。大概是04年，我根据明慧周刊上的一篇体会文章介绍的机型，买了一台力蒙一体机，每周取回真相资料，拆开复印，虽然是彩喷机，但不能复印彩色，复印的效果不理想，只好复印完后再用彩色铅笔给能加颜色的地方涂上颜色，这样效果稍好一些。一个上午紧紧张张，顶多做10份小册子。这种复印机耗材很贵，一小瓶30毫升的填充墨水要30元，后来好说歹说55元买2瓶，再后来有经验了，10元钱也能买一瓶了。墨盒就更贵了，200多元一个，加不了几回墨就坏了。由于商家代理了这个品牌，买耗材就没有了挑选，只能硬着头皮买。但由于怕心和刻板的理解单线联系，不敢找同修交流，使这种少慢差费的制作方法一直持续到10年，直到看到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真相资料一定要高标准的文章时，我才痛下决心，绝不能再做这种低质量的资料了，我也要上网做高质量的真相资料。经过一段寻找的过程，终于碰到了一位同修，帮我买回了电脑和打印机，帮我装了系统，多年的愿望实现了，我终于可以开一朵小花了。我开始供应10几位同修纸质资料。做资料，我感触最深的是同修的无私帮助。这期间，电脑、打印机不知坏过多少次，万般无奈中，我甚至失声痛哭过几次。我是那种不愿求人的人，可机器坏了，不求也得求了。但每一次求援、协调人、技术同修都无私地帮助了我，我真是太感激他们了。再就是我深感前几年走弯路的愚蠢，那种想单干以保障安全的人念，不知浪费了多少救人的时间，而且救人的效果可能也不好，教训是沉痛的。做资料最痛苦的是打印师出废品，那一瞬间那个心真是难以形容，每次焚毁废品我都很内疚地说着对不起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。 最惊心动魄的是听到打印机出故障发出怪声时，看到打印机好像笼罩在烟雾中，好像要着火了。有时打印机太累了开始罢工，可是不能停啊。我怀着老大的不忍，鼓励他，加持他。今年以来，明慧网把小册子改为大册子了，质量要求更高，工作量也大增。可再累心情是愉悦的，讲真相进入了新阶段，精美的封面，大容量的信息，世人会爱不释手。我每周都盼着更棒的大册子。做资料我体会心态最重要，害怕、担心、紧张、着急都不行，甚至连一点高兴的想法都不要有，什么都不想反而效果好。如果能修出救人的慈悲心，那当然最好。最后我还想说一下我的电脑打印机，这三年我先后用过三个打印机，他们真是辛苦，经常超负荷的运转，我很感谢他们。这些年修炼走过来，没有轰轰烈烈的事，只是最末端的一个很平凡的大法图，由于悟性差，提高很慢，所以做的也差。仅把以上做的一点事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吧。何时？
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